美日聚焦七大领域，突发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将袭击哈马斯，白俄将部署奥列什尼克导弹，川普制裁俄油见效，河南最大夜市被关停，摊贩与城管爆发冲突，赵露思亦集揭演艺圈契约劳役真相，南加州华人孙耀玲认罪，承认为中共非法工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8号，川普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宣布美日同盟进入新黄金时代。当日白宫公布技术繁荣协议备忘录，强调尖端科技对两国繁荣与印太稳定的战略意义。美日将系统合作 AI、量子、生物技术、先进通讯、核聚变能源、太空六大领域，构建可信技术生态系，强化供应链韧性与研究安全。备忘录由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日本内阁府科技担当大臣共同签署，宣告下一个创新黄金时代，目的是在全球舞台实现技术领导地位。28号，高市语出惊人的话，日美同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同盟，日本将为全球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川普回应，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牢固，我们是最强盟友。高市誓言重塑强势外交，与川普共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维护南海稳定。两国签稀土协议，承诺$5,500亿投资，联手抗衡地缘挑战，日美同盟升级，全球格局重塑。川普与高市早苗共乘陆战队一号直升机飞抵神奈川县美军还须贺基地，川普向几千官兵演讲，强调从而家起，若果我们开战，一定会打赢。川普邀高市上台话，她是日本首位女首相，我对她充满敬意。美日关系将比以往更牢固，日本有需要，美国永远在旁边。川普则比出罕见承诺，任何你想要、需要的，我们都在，认同外交空白支票。川普预言他将成为最伟大首相。有人认为美日同盟才是东亚和平真正的定海神针，第一岛链坚不可破。28号，川普在飞抵日本途中重新乐意与金正恩再度会晤，称双方关系好好。而当记者追问美国会为金正恩提供什么时，川普笑着说制裁，而且最大可能的制裁。记者仲问及川普与马斯克的关系，川普说我觉得好好。你亦睇到在那场纪念查理的仪式上，埃隆上台了，我喜欢埃隆，我一直都喜欢他。马斯克是一个好好、非常能干的人，他亦有过一时糊涂的时刻，但我喜欢埃隆，我想我会一直喜欢他。28号，南韩政府消息人士爆料，美中首脑会谈川集会最可能选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内的逆风楼举行。白宫确认川普将在10月30号上午在釜山与习近平会晤，此为川普亚洲行亮点，聚焦贸易战、稀土管制与芬太尼议题。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亚太库存仍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为哈马斯涉嫌违反停火协议，下令以色列国防军IDF 对加沙地带发动强大立即袭击，针对加沙城及南部拉法地区。以色列官员宣布，由于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黄线区域将扩大。事件起因于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炮击及追击袭击 IDF， 违反停火线约定。27号，哈马斯仲交还一具遗体，经 DNA 鉴定不是协议中13名失踪者， 以色列话哈马斯在加沙城东部用拖拉机伪造埋藏现场，召唤红十字会发现遗体，意图操纵舆论。IDF 无人机录影显示，哈马斯将裹尸布埋入又挖出，过程疑云重重。哈马斯否认反控以色列杀害94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防长卡茨话只为红线，强调哈马斯将为攻击士兵及违约付出沉重代价。IDF 将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定响中午召开紧急会议，评估下一步行动。美国获提前通知，川普政府支持以色列，但敦促哈马斯迅速交还剩余遗体，同时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扩大冲突。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公开声援，称哈马斯自愿解除武装是幻想，国际部队强制缴械不切实际，并支持以色列军介入以实现中东稳定。联合国呼吁克制。美国副总统曼斯对记者表示，尽管当日发生了交火事件，他相信加沙停火协议将会维持下去。莫斯科再次陷入恐慌，已经连续两日遭到袭击。俄军战机正从库斯卡和茹科夫斯基附近的机场撤离。泽连斯基下令继续增加远程无人机的射程，加大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27号，泽连斯基表示，停火计划将在7到10日内准备好，但俄罗斯不会接受。他怀疑俄罗斯是否愿意接受任何和平计划。除了制裁俄罗斯，乌克兰仍需要美国提供远程导弹来迫使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据塔斯社28号报道，白罗斯将在12月部署奥列什维克导弹，该导弹拥有高超音速能力，很难被即时拦截。外界分析其射程约在800至1000公里，可以涵盖东欧、中欧及北约关键据点，战场运用极具冲击力。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都表示，俄白核联军的升级是目前区域安全最大危机之一，因为白俄本身与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北约国家接壤，部署奥列什尼克之后，俄方的高超音速攻击能力直接延伸至东欧、波罗的海和北欧要害城市与军事设施，这个令北约东翼压力增大。同日，拉夫罗夫表示，对川普总统、乌克兰和欧洲呼吁立即停火感到不满，俄罗斯是唯一不希望停火和结束战争的一方。莫斯科对川普的立场改变感到惊讶，他还提到普京和川普可能举行的会面，表示俄方做好了迎接这一结果的准备，俄方仍在等待美国确认方案。另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长刚刚宣布，该地区将被迫削减政府开支，因为银行贷款成本过高，无法填补预算缺口。由于最近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战争成本和制裁，俄罗斯正面临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川普政府将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与卢克石油公司列入制裁名单之后，部分石油企业已经开始取消订单，以赶在11月21号的制裁生效截止日期前规避风险。之前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没有停止购买俄油。分析师表示，目前行业人士正在透过复杂的规避体系，包括借助中间商以及所有权不透明的影子邮轮船队，寻找采购低价俄油的新途径。分析师指出，印度和中国每日合计从俄罗斯入口350万至450万桶石油，其中一半左右来自这次新受制裁的两家俄企。一旦11月的制裁截止日期到来，印度和中国每日从这两家企业入口的140万至260万桶石油可能会中断。就印度和中共来讲，这次制裁使其陷入了棘手的困难境地。27号晚，河南省商州市应天街夜市 当地最大夜市爆发出惊人冲突，摊贩同城管在街头激烈对抗，导致多人受伤，救护车呼啸而至，多达八辆，现场乱作一团。目击者描述场面好似战场，摊位翻倒，民众围观，冲突直至深夜。次日 ，X 账号昨天发文披露，事件源于政府以大气污染防治为名，对夜市实施长达100日的关停令。自9月起，关停最初只针对未缴费摊贩，近期却一刀切扩大至所有商户。摊贩含泪诉苦，一家大细靠夜市食饭，关停之后连饭都冇得食。经济下行压力下，他们冒险复活摊位，却遭到城管暴力清场，砸获拖人，挥棍驱赶，瞬间点燃众怒。网络影片中，摊贩高叫还我生计，城管贴碗回应，冲突引发大量市民围观。 X 平台评论区哗然，网友直指痛点，官逼民反，这个不是污染，是穷逼民穷，城管成打手，政府管天管地，不管民生，夜市一关，失业潮来了。还有人嘲讽说，河南夜市关停，摊贩学雷锋，城管练散打，哪个污染了哪个的饭碗。更有网友质疑，救护车八辆，摊贩的血泪值几个钱。这些犀利的嘲讽戳中民生神经，呼吁不要被维稳变压迫。大陆影视圈近日再起波澜，凭新剧《许我耀眼》强势回归的女星赵露思，不单止成功自救，亦正式与阿里旗下虎鲸文娱签约，结束与银河浩娱长达几年的合约纠纷。据悉，她无需支付违约金即可解约。这起睇似娱乐圈的新闻，背后却揭开中国影艺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权力与资本对艺人的系统性奴役。赵露思曾是国民妹妹，在多部热播剧中迅速走红，不过她的成功背后却充满夹壁。2024年她在拍戏中突发重病，被诊断为躯体化障碍，但是经纪公司不单止拒绝她休养，反而以中邪为由将她禁在酒店房间，强迫接受所谓法师驱魔。她在笔记中写下，我想回家，但他们说这是反叛，他求助无门，最终只能通过朋友代发声明，救救我，我真的生病了。赵露思说，与银河浩娱签下15年长约，抽成高达 70%， 违约金4亿元人民币，连停工养病都要被盗扣205万元。他还指控公司长期辱骂、孤立与施暴，外界因此睇清了大陆娱乐产业的黑幕，艺人被合同所奴，成为资本的产品，而非有尊严的劳动者。业内人士透露，银河浩娱并非个案，超长合约、高额抽成与霸王条款几乎成了行业潜规则。公司以培养新人为名，实质是系统性剥削，榨干艺人的青春与健康。有人形容这个是现代版的契约劳工。有评论指出，中共体制下的娱乐圈本质是政治与资本的共生体。一方面，中共透过审查机制掌控内容导向；另一方面，资本以合约与资源垄断牢牢掌控艺人。流量明星睇似风光，实质沦为被使用的工具人。学者分析，银河浩娱式公司是中共权力结构的缩影，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并无异致。普通人亦在被签约、被规训、被剥夺自主权。据悉，阿里巴巴新成立的虎鲸文娱并购银河浩娱后，主动与赵露思签下5年合约，他无需支付违约金，只需帮带新人2年。报道称，新公司送给赵露思的第一份大礼是大 IP 古装剧，而且第二部剧亦安排妥当。赵露思的故事超越了娱乐圈，她揭露出一个缺乏司法保障与制度制衡的社会，无论是艺人、工人或网红，都可能在契约名义下被系统性压榨。 人们在他身上亦看到了个体对抗体制的勇气。星期一27号，南加州犯人孙耀灵在洛杉矶联邦法院正式认罪，承认自己在美国非法替中共工作，帮助中共宣传并渗透美国政界。在法庭上，孙耀灵表示，他在2022年至2024年之间曾代表中共在南加州担任非法代理人，负责推广中共宣传，攻击意见人士。法官宣布最终判决将在明年2月进行。孙耀灵今年65岁，早年曾在中共军队服役，后来移居美国。他活跃在南加州华人社区，经常举办活动宣扬中共思想，庆祝中共节日。他曾担任阿卡迪亚市副市长王爱林的竞选经理和亲密幕僚。孙耀灵承认他在中共指示下与王爱林共同营运一个面向华人的网站，经常发布亲中共内容。王爱林当选后第二年，孙耀灵向北京汇报请求资金支持，准备在美国扩大宣传活动，并针对台湾人、西藏人与法轮功等团体进行攻击。在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美期间，孙耀灵亦曾向中领馆官员即时汇报蔡英文的行程，并寻求批准在他的网站上发布相关文章。另外，他还与南加州侨领陈军合作，企图影响美国地方选举。两人曾拟定一份可能被中共收买的政治人物名单。陈军已在早前被判刑20个月，罪名同样是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在这次庭审中，孙耀灵完全承认罪行，包括代表外国政府行事但没有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他可能面临最高10年监禁与3年监督释放期。目前控方与辩方律师均拒绝对案件发表任何评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